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5月10号 ,2022 年，是我们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18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内容是约翰福音1到3章。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三章的经文上面。在约翰福音一开始他就讲到说有一位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那我们从这里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神说话就创造万有。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也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神说话第一日神说话，第二日神说话。所以呢，神是用他说的话来创造万有，来创造万有。当然，这里我们在读到第一节的时候，说到太初有道，那跟创世纪的起初他说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在开始的时候，神创造天地。那这里呢，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有道。那这个是用过去式来表示的，所以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的清楚了解。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有道，在开始的时候就代表说是神先开始不是这个如果是讲到开始有神的时候呢，那好像开始才是最前面的，神是后面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这个道道就是神说的话道就是神说的话。所以我们来理解这一句话的话，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道，也就是说神就是他说的话。神跟神说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画等号，画等号。那这个道呢，是在太初就与神同在，就是道就是神所以他就讲到下面这一句是，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万物被造呢，是经由经由什么？经由神的话来造的，经由神的道来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经由所以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个道就是神说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经文1章4节说，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哪里呢？生命在神的话里头。我们读这一几节经文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重点约翰讲的这个重点是把重点放在这个道上面，就是放在神的话上面。所以呢，这个神的话是有生命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从约翰福音的6章63节，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是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个是发生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对着那一群要来跟随他的人说的话，他说，我现在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就回应到刚才1章4节说的，生命呢在话里头生命在道里头。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当人的里面没有神的话，它里面呢就是黑暗的，基本上就是下面主要讲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然这个接受呢，是包含一个相信的意思在里面。好，所以呢，神的话成了肉身就是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从第一节直接跳到14节，我们就把2到13节给先暂时的跳过去。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清楚说，它基本上呢是在讲道成了肉身，然后呢14节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真理呢，这个字在英文我们都明白叫 truth 那也就是说真理或真实。所以我们把一 章的一节跟十四节连在一起读的话呢，就是这个意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我们这样就很清楚的知道呢，他在讲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一章十七节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摩西啊举蛇的这件事情，在预表耶稣呢，就是人子将来也要被举起来的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从旧约圣经指向这个新约圣经，也就是说旧约圣经在预言耶稣基督的部分，那对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看见好像是看见一个影子啊，看见一个影子。那实际的发生呢，就是在新约，在我们读福音书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有许多事情的预言啊，是像影子一样，那实际发生啊，我们在后来在读希伯来书就很清楚这个影子跟实际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明白这一句话，一章十七节说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神啊，神啊用话创造万有，化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这里我们刚才说啊，从一第一节跟十四节做一个连结，说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啊。下面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神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神如何让人来看见呢？啊，这里就讲借由耶稣啊，神怀里的独生子呢，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这个看见神呢，更清楚就是说认识这一位神呢，是有恩典的神，是有真理的神。好，那怎么样来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这是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目的。那么有谁能够为耶稣做见证，来证明耶稣是啊神的儿子呢？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写作的一个重点。所以呢在这里啊，在啊第一章就很清楚的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呢要为耶稣做见证，见证耶稣是光啊，是神的儿子。这个是写在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他说有一个人啊，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啊，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啊，他说，施洗约翰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就开宗明义的讲到说啊，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啊，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怎么样来证明这件事情呢？啊，他说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要为光做见证。那后来我们再读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九节，他就讲到说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啊，所以就说从一章十九节后面呢所讲的这些事情，就是啊这个约翰所做的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光。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到了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一节，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啊，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的经文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整卷约翰福音呢，就是要来做见证，要来证明耶稣是光啊，耶稣是神的儿子， 耶稣呢是基督啊，这样我们读完了，我们相信啊，就可以因信耶稣的名呢，就可以得着生命。好，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啊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他在记载的时候有这个第一天呢、啊，有次日又次日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呢，约翰所做的见证记载下面就是一章十九节。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就从耶路撒冷啊，从耶路撒冷呢，差派的祭司跟利未人到这个约翰那里。那约翰呢，就在约旦河边啊，约旦河边。那我们从啊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哈，马太、马可、路加就知道，他在约旦河边哈、啊，住在旷野里面，在那边啊，这个传讲悔改啊，悔改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些人呢，就说：“哎，听到约翰做这些事情，他们就啊想要了解这个约翰的身份，就问他说：‘你是谁？’啊，你是谁啊？”约翰就说：“我不是基督啊，我不是基督。”接着他说：“那这样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啊，约翰也说：“我不是。”他说：“这啊，其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又问：‘是那先知吗？’啊，这个。”施洗约翰又回答说：“不是。”那这样子的一问一答呢，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在问啊，这个施洗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啊，因为在马拉基书的四章五到六节就有这样子的这个预言啊，是马太福音的四章五到六节啊。四章五到六节、啊、他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哦，所以他们看见现在啊，这个施洗约翰做的事情呢，心里面就想：“哦，那这个是不是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的要这个差遣的以利亚？”所以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以利亚？”下面就问他说：“那你是先知吗？”啊。那这个一句话是从生命记的十八章啊，从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所出来的。在这个生命记的十八章十五节呢，是讲到了这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啊，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啊。”所以他们看见施洗约翰做的事情，就说：“哦，那你可能是基督啊、哦，不是基督。那你是以利亚吗？哦，不是以利亚。那你是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说的先知吗？啊，那这个约翰都说他不是。接下来呢，他们就问，继续的问他说：‘那你到底是谁啊？你跟我讲清楚，好，回去回，我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哈、啊，去回答那个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就说什么呢？他就是在以赛亚书啊四十章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修直主的道路的那位预备耶稣基督来的那一位人啊，那一位啊，他就说我就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所预言的那个人啊。所以接下来呢？啊，这个那些人呢就问他说：“哦，那你既然也不是基督，也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先知，你有什么权柄？你为什么在这里做施洗的这个侍奉呢？”约翰就回答说：“啊，我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来预备主的道路的那一位，所以我是用水施洗，但将来呢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所不认识的，那就是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个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呢，是当时在犹太人的一个风俗里面，当有客人到这个犹太人的家庭，他们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呢、啊，是要帮客人啊，这个所穿的这个凉鞋啊，这个鞋子啊解开来啊，这个穿上的。这个仆人要做的是这个最卑微的这个仆人，所以约翰就说：“我是啊， 最卑微的仆人呢也不配啊，也不配。所以这个观念是这样子。那下面呢就是在补充说明，施洗约翰呢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做的这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第一个，见证他是谁，他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先知，他是以赛亚书40章第3节所说的啊，预备主的道路的那一位。然后呢他也在同时呢来见证将来有一位啊，有一位要来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二天啊，第二天就是这个1章29节，次日啊，第二天，第二天呢，这个约翰在约旦河旁边，他看见耶稣来了，他看见耶稣来了，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啊，看见耶稣来了，说耶稣啊，就是神的羔羊，看见。啊，看见这个耶稣的羔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他说，这就是我曾经说，也就是说，好像是我昨天曾经说过的啊，我过去曾经说过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他说，耶稣是在约翰以后来的，当然是使约翰先出生，后来耶稣才出生嘛。那耶稣来呢，本来就是怎么样？他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在原来就有耶稣的存在了哈，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本来就在我以前。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但是现在我认识他了。他下面就讲到说，施洗约翰怎么样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呢？他说如今我用水施洗，为了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啊。我们就下来从下面的观念呢，下面的经文就可以明白，这个时候呢，约翰又做见证，证明说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怎么样做这个见证呢？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他说：“圣灵从仿佛鸽子从天降下。”那在这里并没有写到这个啊。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回到前面的福音书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见当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从天降下，那天上有声音说啊，这是我的爱子啊，我喜悦他。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有一个说话的先后关系啊，这什么意思呢？那你看到这一句话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那下面说我先前不认识他，所以下面说的这一段话是在补述前面说的我曾看见圣灵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在讲话是说我曾看见圣灵等等等，然后后面才说哦，我以前不认识他，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那是谁对他说呢？就是父神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他说你如果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当约翰呢给耶稣施洗的时候，看见什么？圣灵仿佛从鸽子降下，所以他就认得了，他就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关系，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困难。困难就是说，哎，我前面不是在讲说我曾看见圣灵，怎么下后面呢又在讲这样子的话？所以呢，这是一个先后的关系啊。如果按照事情发生的次序呢，后面补述的这一段话是先发生的，但是他先把这个看见圣灵的事情先讲出来，再用另外一句话来补述。有时候我们讲话啊，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好，那再来就是第三天了哈，他1章35节说，再次日啊，再次日又过了一天呢。他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啊，他看见呢，约翰看见耶稣在走啊，就对他的门徒说：“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约翰说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啊。那当然这个神的羔羊对犹太人的宗教啊信仰里面是有特殊的意义，所以他们一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所以耶稣就转过身来看见他们啊，跟着就问他们说啊，你们要什么？你们跟着我要做什么？他们就说啊，拉比在哪里住啊？拉比就是夫子，意思就是说我要跟从你，你在哪里住我就跟着你。耶稣说你们来看啊，你啊来看来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们就去看耶稣在哪里住。这一天呢，就跟这两个门徒呢，就是安德烈和这个约翰啊，就跟耶稣一同住啊。那个时候大概就是深圳了，就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然后到了那个晚上啊，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呢就去找着啊，安德烈跟约翰先跟随耶稣，然后安德烈就找他的兄弟啊，他的兄弟就是西门彼得啊，找到西门彼得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啊，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啊，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会讲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明白这个基督呢就是旧约圣经的弥赛亚啊。因为语文不同，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呢就啊，安德烈就带着彼得啊，西门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了西门彼得就说啊，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啊。那这个意思呢，彼得就是石头啊，石头。那我们从之前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讲到说，耶稣在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问彼得的时候呢，彼得就说你是基督。那这一句话，这个耶稣的身份透过门徒的确认以后啊，透过确认以后，耶稣呢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就对彼得说啊，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啊。所以我们就啊有大概这样子一个观念啊，知道前后的关系。那到了第四天啊，到了第四天呢，就是一章的四十三节啊，他说又次日，又次日怎么样？耶稣呢就要往加利利去啊。那这时候呢，遇见了腓力，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吧。”那这腓力呢是伯赛大人，所以他们原来是在啊南边啊，在南边你看见这个图哈、啊，就在死海的上面。然后呢往加利利去了啊，加利利去，那遇见了腓力，腓力是伯赛大人，那跟安德烈彼得同一个城。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腓力呢啊跟着耶稣以后，腓力就去找这个拿但业啊，对拿但业说啊，拿但业，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载的那一位啊，我们遇见了啊，我们遇见了这一位啊，就是谁呢？这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听了这句话就说，拿撒勒这个小城会出什么好的吗？这么小的一个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会出你所说的这个啊，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吗？啊，代表他不相信啊。那这个时候呢，拿但业是坐在无花果树下，他不相信这个耶稣这个啊，腓力对他说的这一句话。好，下面呢就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哈、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了解啊，到底耶稣呢这样子说话是什么意思？好，腓力就说对拿但业说，那你来看啊。所以拿但业听了腓力的话，就去看耶稣。这个时候就代表，本来拿但业坐在无花果树下，那就离开他坐的地方啊，跟着腓力去看耶稣啊，去看耶稣。那耶稣看见拿但业来了，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啊，这句话是对犹太人的一个啊很 真诚的一个赞美哈，因为我们从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啊，我们讲到说，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说，哎，这个拿单尼尔是没有诡诈的人，到诗篇三十二篇来给他赞美呢，说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拿单尼尔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意思就是说，你如何知道我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呢？你在哪个地方、什么时候你听见过啊关于我的事情呢？啊，耶稣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那到底耶稣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的这件事情，如何来说服拿但你也说啊，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指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就来这里面啊，当然啊，在拿但你也在无花果树底下呢，是耶稣的啊，从圣灵那边所知道的一个预先知道的事情啊，预先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话呢？拿但你也听了耶稣说啊，你原来在无花果树下，他就说哦，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这两句话前后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讲啊，我们确实不太容易明白哈。那我们就要回到一些背景资料的参考啊，所以就回到参考书里面，在这个背景资料里面了解说，在犹大思想里面，无花果树呢是象征平安。所以人们呢，犹太人就习惯坐在无花果树的枝叶下默想，所以呢，无疑的，这就是拿但列当时他坐在无花果树下默想的时候呢，非利来找他。那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在默想，在祈祷什么呢？他在可能在想的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能够早日的到来。所以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意思就是耶稣看透他心里面所想，所以拿但业才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就接着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比这更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这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又在人子身上。意思呢，就是说你拿但列，你将来要看见一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要看见我能成为你们的道路和阶梯，要引领啊人直达天堂。那这一段话后来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当耶稣要离开门徒的时候，门徒忧伤，耶稣对忧伤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伤，因为我去为你们预备将来的家。那这个时候耶稣又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呢，在这一句这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第一章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就隐约的看见呢耶稣在后面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那什么叫做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呢？这个是从创世纪来的一个典故啊，这是在创世纪的28章。那个时候雅各离家逃亡，要逃到这个哈兰。发生这件事情是因为雅各呢夺了他的兄长以扫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因此呢以扫想要杀雅各，所以呢雅各就逃往这个哈兰。那在这个一个地方过夜睡觉的时候，后来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他梦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呢，耶稣就是引用创世纪28章12节来讲关于他的事情。好，那讲完了这里，我们就进入了这个第二章，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记载 这个七个神迹啊，七个神迹，还有关于在每一个神迹里面的耶稣的讲道啊，耶稣的教导。所以呢，第一个神迹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第三日啊，第三日这个在加利利的迦拿啊，这个我们看见迦拿就在拉撒勒上面啊，有一个娶亲的宴席啊，这个娶亲的宴席可能是认识的人。所以呢，耶稣的母亲在那里，那耶稣呢又带了这个门徒过去了啊，就啊来了这个突然之间哈、啊、来了几个人，他们就在那里啊参加这个宴席。那发生了一件事情，酒用尽了啊。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哈。如果从我们、啊、中文的理解来讲，好像、啊、弟兄姐妹都会问这个问题、啊、耶稣的对他母亲的回答、啊、好像是、啊、比较无礼、啊、没有礼貌、啊、那到底这一段话，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以及后面玛利亚讲的话呢，这中间的这个意思跟关联性怎么样、啊、因为、啊、我们所得的资讯就只有这几节的经文的话语，所以解经家就在研究这件事情，也从、啊、犹太人的这个观念、啊、去理解。那我们从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即将这个被钉死的时候呢、啊、他也、啊、告诉他所爱的这个门徒、啊、他所爱的门徒说、啊、把他的母亲、啊、交托给他，把母亲交托给他。所以呢，就知道说这个妇人啊，妇人的意思呢，并不是一种啊叫做啊不尊敬的称呼啊，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这句话这里耶稣讲的话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第二，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啊应该是这样讲：他说我的母亲。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啊？他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就期望耶稣呢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最后他说：“我的母亲，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啊？你要我来解决没有酒的问题，但是你不明白，你对我的了解是有限度的。你急切的盼望我来做一些事情，做这个事情，来显明我的身份跟使命的意义。”当然玛利亚是知道啊，耶稣这个是他从圣灵怀孕，以及我们在这个读到玛利亚的尊主颂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玛利亚对耶稣是有深入的认识的，知道耶稣的身份的。但是耶稣就说啊，你希望盼望的我来做这些事情，来显明啊我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还有我来使命的意义。耶稣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说水变酒的这个兆头、啊、这个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并不能满足你心中的期望，也不能产生你预期的果效、啊、似乎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就这样。那玛利亚听了以后呢，她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情呢、啊、怎么样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下一章 PowerPoint 要讲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读到在耶稣侍奉的三年当中，他有好几次说到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等一下、啊、过几个星期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会继续的读到这一句话，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不要出去讲。一直到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就说耶稣预备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为门徒的祷告呢，在第一节他说父啊，时候到了。哦，原来之前啊讲的都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只有到十七章第一节啊，要上耶路撒冷，已经在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才说我父啊，我的时候到了。好，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时候指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那接下来玛利亚就啊对这个宴席的主人家的佣人说，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 之前耶稣不是说我做的事情与你有什么相干啊等等，那玛利亚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呢？会突然对仆人说啊，耶稣告诉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啊，似乎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玛利亚来理解的意思是说啊，耶稣对他说话的意思是这样说，不要担心啊，你不知道事情会怎样，把事情交给我，我会用我的方法解决它啊，我会用我的方法解决。我想这个就是玛利亚听了耶稣说的话的一个理解啊的一个理解。这个圣经并不是把每一句话都记载啊在这里面的，所以我们啊从这里面呢，我们能够掌握的这个重点啊，应该是这个观念。所以那个时候啊，犹太人啊有一个洁净的规矩啊，他在家里面有六口的石缸啊，装了这个水。那这个石缸的水呢，当然是用来做洁净用的。所以耶稣就对这个佣人说，把每一个缸啊都倒满了水，每一个缸可以装呢两三桶的水。然后呢，装满了以后，水就满到缸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现在可以把这个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那这些仆人也没有怀疑哈，他们知道倒进去的是水嘛，所以他们就照着做了。照着做呢，管宴席的长了，那水变得久，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所以舀水的佣人知不知道耶稣把水变久呢？当然知道啊。所以呢，就啊，管宴席的就对这个新郎来哈、啊，这个我们叫做管宴席郎，就是我们今天的叫做啊 ，wedding 啊 planner 或 wedding administrator 啊，管宴席的。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人喝足了才摆上次好的。结果呢，你相反了，你把好酒留到如今啊。那接下来啊，就有一句话这样讲啊，他就说啊，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一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好，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说耶稣的荣耀啊被显出来呢？那我们从前面啊，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呢，就是讲这个使徒约翰啊，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那约翰福音呢，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所写的。那我们读的时候就会读到施洗约翰，还有这个耶稣的门徒约翰啊，我们就不要混淆了，虽然名字都是一样。约翰说，我们见过耶稣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这些门徒跟随耶稣都一直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在这个神迹当中啊，我们看见耶稣侍奉的每一步，这三年来的每一步呢，都是在预示那将来的荣耀。那将来的荣耀是怎么样呢？是耶稣的荣耀是照父所指示的去做。那这是写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耶稣说啊，父啊，我在地上所做的都照你所说的去完成啊，请你把荣耀归给我，那我把荣耀归给父啊。所以子呢，耶稣圣子要得着荣耀，圣父也因此得着荣耀。那最后的荣耀呢，是在十字架上啊。我们就在这里面了解这个啊，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的这个观念啊，盼望我们能够理解。那接下来在第二章的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这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意思。有人说啊，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啊，也有解经家认为只有一次的洁净圣殿啊。那有些呢，就是认为说这个洁净圣殿的记载在啊，约翰福音呢是摆在最前面啊，摆在前面。那其他的福音书呢，是记载这个耶稣在生前的最后一周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啊。不过啊，我们可以理解，路加福音的记载是按照这个时间的顺序写的。那其他的福音书呢，在编排上按照它的主题所要传达的意思呢，不一定是照啊，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 所以这个洁净圣殿的事情在这里啊，我们就不多谈啊。我们接下来来看一段很重要的这个讲论，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事情。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理解这个主题啊，人如何重生进神的国啊。所以他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在律法上很严谨，遵行律法。啊，对律法非常了解的。那这个法利赛人呢，叫做尼哥底母，那同时他也是犹太人的一个官。那尼哥底母呢，在晚上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啊，那所以尼哥底母讲了这一句话啊，好像是在称赞，在赞美，在肯定啊，耶稣行的神迹啊，肯定耶稣有神的同在。但是耶稣回答的话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觉得好像他的回答跟前面的这个话连接不起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那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能够钻进母腹再重新生出来吗？这段话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呢？这里讲到这个重生啊，叫做 born again 或者 born from above， 就是从天上生的。耶稣讲的意思说，人如果不是从天上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段话其实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尼哥底母的意思是说，哦，耶稣你行了好多的神迹啊，你的神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我想多知道一些，所以我现在来找你。耶稣说什么？耶稣回答他说，神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内心的改变，就是那个重生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人要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啊。那尼哥底母没有办法掌握耶稣说话的意思，他就误会了，就问这个很对我们来讲啊，就是很这个不能理解的话哈，或者是说ridiculous 的话，就是说人怎么样能够从母腹再生出来？好，这就是这一段话的一个意思啊，对话的意思。那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意思就是我再跟你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记得在之前施洗约翰怎么说呢？啊，在马太福音的3:11，约翰说什么？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啊，叫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能力比我更大，我连跟他提鞋子也不配，我连做他最卑微的仆人也不配的。耶稣来要用圣灵跟火给你们施洗啊，这里面就讲到水有火有圣灵都代表什么？一个洁净的意思。水来要来洁净，火来要来炼净啊，要把杂质给烧掉。圣灵来啊，代表一个圣洁。所以意思就是说，重生是什么意思？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而生啊。耶稣继续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啊，你不要以为稀奇。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凡从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啊不知道这个件事情怎么发生呢。所以这个风啊，在另外这个啊翻译里面呢，也翻译成灵啊。这个风和灵呢，都是同一个希腊文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重生呢，就是说从圣灵生的啊，就是重生的意思。那我们回到《使徒行传》2:38，彼得这样说，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啊。”这个叫做重生的一个。一个方式啊，你怎么样能够得着重生啊，得着圣灵生。那我们在整本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重生在其他经卷里面的一个观念啊。 在提多书第三章啊，其实是对救恩啊讲的非常的清楚，对救恩讲的非常清楚。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把提多书三章的头几节经文能够啊读熟悉了。当有人问你什么是救恩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提多书三章的这一段经文来回答。在提多书的三章五节，他说：“他便救了我们，他就是耶稣。”并不是耶稣救我们，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好，我自己是好人，我自己行了很多的义，不是的，乃是照他的怜悯，耶稣的怜悯。耶稣怎么样怜悯来救我们呢？就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啊，也讲到这个重生的概念。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怎么样重生呢？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来生了我们。那这个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也可以明白。我们是在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我们也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叫做重生啊，这个从死里面复活出来的一个新的生命啊，一个重新的生命啊。那我们有这个重生重新的生命呢，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又说：“你们蒙了重生，是啊，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这个重生是由一个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道呢来生长出来的。”那这个在雅各书的一章十八节又讲得很清楚，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说用神活泼长存的道生了我们。那我们在读刚才读约翰福音讲到道成了肉身啊，道就是神，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这个道呢就是神自己，就是说神自己把我们生了，让我们重新生下来。所以我们在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六章的十八节就讲到说，神的应许他说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那我们是神所用他的话用他的灵啊生了我们呢，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又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他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新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啊，这个重生我们有更清楚的，从这些经文有更清楚的认识啊，在基督里面重生，开始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渐渐有属灵的成长到成熟，那这就是新造的人，这就是要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这就是救恩的根本。根本呢不是罪得赦免而已啊，救恩的根本呢就是要恢复神原先造人的形象，恢复人原来应该有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好，那尼哥底母呢跟耶稣就继续谈这个话，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熟读这个旧约的圣经，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但是呢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不领受我们所说的啊。那这里为什么用复数说我们呢啊，可能就是讲到这个啊圣父圣子圣灵啊在一起做的这个见证啊。那耶稣继续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相信呢？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从天降下的人子不就是在地上吗？他怎么仍旧在天呢？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我们理解啊，三位一体的神还有这个人子同时是神同时是人的一个观念啊，就蛮复杂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难以讲清楚的一个复杂的神学观念。那耶稣就继续用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蛇来预表，他说人子将来也照样被举起来，就是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摩西在旷野举蛇被蛇咬的人看到蛇举头望这铜蛇，就得医治，就得生命啊。同样的，耶稣人子被举起来，那相信的人能够把他的眼睛看这个十字架的耶稣也信的时候呢，他就照样像在摩西举蛇的这样子呢，能够得着永生。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一段的典故就讲到火蛇跟铜蛇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是讲到说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那百姓说这条路好难走啊，越走这个心情就越烦躁，就开始怨毒神跟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让我们死在旷野？我们在埃及日子过得好好的，有东西吃，有水喝，这里呢没有粮食，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就是说我们的心厌恶每天要吃的这个玛纳，厌恶神你所给我的这个食物。他说于是耶和华就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那以色列人当中就死了很多他们。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赶快去找摩西，就说摩西啊摩西啊，我们有罪了，我们不应该谤读耶和华跟你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那摩西这个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这个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有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望这蛇就必得火。所以不是摩西祷告了以后蛇离开这个以色列百姓，不是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毒在身体上马上有解药可以治，而是告诉他一个方法，得医治的方法。这个得医治的方法就是只要你相信，你把你的头转过来看这个被举起的铜蛇，你就得医治。所以并不是说火蛇离开你们谤读神的这个罪就完全消灭，不是，而是呢你凭信心来看，你就得着医治。所以摩西就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后来这条铜蛇呢，被当作偶像来这样子的一个祭拜那一直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才把这条铜蛇给打碎把这个铜蛇给打碎。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借由这个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来预表将来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所以，凡是有罪的人被蛇咬的人看见这个铜蛇，看见望就这个得这个生命就活下来。同样的，相信人子的人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也照样的得医治得生命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就下面讲完了这个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下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在回应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相信的人就得永生那接下来就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因为人的罪原本就定了。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指出一条救恩之路，叫世人能够因他得救。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原本他的罪就已经确定了这个确定就是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那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观念，就是说人不知道在他前面的路是一个走路灭亡的路，因为人的罪结局就是灭亡。他不知道前面就好像有人在这个河流上面我们在科州很喜欢去这个河川泛舟 那有些地方会碰到水很急，然后就突然之间有很大的落差，那泛舟的人来到那里，很可能就很容易翻船嘛。那有些落差很大，如果像是这个掉入悬崖呢，那可能就会没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河流泛舟的人不知道前面的危险，不知道前面就是一个死亡灭亡的结局，就像罪人不知道他前面是一个罪灭亡的结局。但耶稣来要为人改道，改一条走的道路，为人预备一条救恩之路啊，救恩之路。能够离开灭亡，走向永生的路。所以，意思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永恒跟死亡的选择摆在人的面前，就像在这里给大家看的一个图左边有一个人走向永生右边一大群人走向灭亡。那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7章13节14节对门徒说的。那进宽门走大路的人很多。进窄门走小路的人很少这样子一个，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经文的一些前后观念。所以接下来继续说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看见在一个城市里面。的黑夜、暗夜暗巷子里面呢，常常都是犯罪的地方躲在黑暗里面犯罪那就很害怕暴露在光底下。所以呢，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行真理的人就是心胸坦荡的人，他就来救光。那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讲到，约翰福音一开始第1章的第4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耶稣，生命在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这生命是人的光，是说人里面有神的生命，有神的话，那他就有光，就不在黑暗里面。那有神的话的人呢，就是行真理的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约翰福音3章19到21节来对照约翰福音1章5节跟10章14节的经文前后对照这前面的经文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接受就是不相信嘛。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世界也是借着耶稣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就是神所造的人不接待不接待造他的神，但是凡接待他呢，就是信他名的人，也就是说，凡接待他呢，就是行真理的人，这样的人是信他名的人，就怎么样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前面讲到重生从圣灵生的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了这一段很重要的教导。那接下来的经文就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呢，就是3章22节，耶稣的门徒就到了犹太地，就住在那里在那边为人施洗。那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在哪里呢？他在靠近撒冷的埃任那个地方呢，也在做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也去那边施洗。那时候约翰还没有被希律王关在监狱里面。这个时候，约翰的门徒跟犹太人就在辩论洁净的礼，然后呢，就来见这个约翰，说：“拉比，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在这个犹太地施洗大家都往那边去了。”意思就是说，哇，这个好像有一个比较的心理大家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那约翰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他前面有这个耶路撒冷派人来问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也不是以利亚，我也不是先知，我是以赛亚书4章第3节说的，是奉差遣在他前面做见证的那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我不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看见他的这个新郎结婚了，就很高兴所以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有时候在侍奉当中的时候如果看见这个 弟兄姐妹朋友们呢都跑到另外啊这个别人那里去呢，就觉得啊心里面有点不是味道哈、啊。这个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全造就别人啊。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侍奉观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别人兴旺，我必衰微，那、啊、这样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智啊。所以接他又继续的说啊，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意思就是说，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那耶稣基督将所见所闻见证出来，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见证呢，就额头上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那我们在启示录就知道啊，被印的人呢是神的儿女啊。啊、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他说父爱子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这里我们就今天掌握了这句话，信子的人有永生。信的人呢就是行真理的人、啊、行真理的人。好，那我们在这里、啊、做一个结束祷告。恩主，我们、啊、真的是感谢你，原本我们都是啊、不知道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就是死亡，但是主你来为我们、啊、开辟一条救恩的道路，让我们离开黑暗，离开灭亡，走向永生。主啊，让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你说这是、啊、真理道路生命，让我们是一个、啊、生命中有光的人，让我们是生命中行真理的人，让我们这是在生命中能够见证主的人。谢谢恩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祝福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的学习，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啊